在传道书里面曾经讲过说，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是特别的谨慎。这个是还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神所启示的话来到向神讲，相信这是有一定的美。正如还能比如我们在婚礼当中常常是一定有一个程序，双方的誓言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现在有些年轻人他们甚至欢喜写自己的誓言向彼此来到承诺。在传统的誓言里面也是很美，说还能无论是富厚贫穷疾病康健，我必守住你，我必爱护你，直至终身。所以是在一个很当我们亲近神也是很特别，所以我们用神所启示的话来到是向神讲。第二，我们是用上帝的话来到反省自己，因为圣经的话是神借着圣灵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想的时候可能想的不足，但是说当我们用神的话来到是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用这些话来到自己反省。比如这些会之改的诗篇里面提到很多的部分都是很注意让我们自己去想的。然后而且呢，圣经上在约翰一书里面向我们应许说，当我们按着神的心意去祈求的时候，我们所祈求的就无不得着。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祈求呢？当我们按着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话语来到祈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所祈求的祷告神一定会应允。最后我们用是圣经的经文来到祷告，或者用圣经的经文里面的一句作为我们祷告的依据，就是我们凭着上帝的应许来到祈求。因为神是信实的，神是不会背负自己的，所以当我们是站在神的应许上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就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祈祷。正如我常常用一个比喻说，如果今天虽然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却能够讲得很清楚。如果今天林牧师突然之间开一张10万块钱美金的支票给你，我劝你不要拿去兑现，因为我没有银行里这笔钱。但是如果今天一个世界上有钱的人，可能比如 Bill Gates 跑来反正给你一张支票10万块钱，我劝你赶紧去兑现，因为他以户口里一定有那个钱。同样的，当神应许了，按照那个我们凭着神的应许来求的时候，神就会应允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因为我们明白了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来到向他支取帮助，支取他的祝福。而诗篇51篇也是在历代以来是许多圣徒的挚爱，很多的圣徒在人生关键的时刻，他们都用这首诗篇来到做他们的祷告。在英国历史上，如果你有读莎士比亚的话，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国王叫做亨利五世，不是亨利八世，不要搞错。亨利八世是恶名昭彰的，因为他前后娶了6个太太，然后每次不合心意的他就借故把一个太太砍掉头，然后又再娶一个。但是呢，亨利五世是比较一个是有为的君王。那历史告诉我们，当他是病得很沉重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请人在旁边是读诗篇51篇给他听。然后另外一个很出名的英国历史人物叫做 Sir Thomas More， 他是曾经做过英国的宰相，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当时英国亨利八世就是那个娶过6个太太的那个英国皇帝说他自己要成为教会的头，那个 Henry Moore and Thomas 对不起，那个 Thomas More， 那个是虽然跟亨利是好朋友，又是他的宰相，说不可以，我不愿意签一个纸，承认说说皇帝是教会的头。为了这个事情，亨利八世把他送上，是送上也不叫断头台，就是把他判了死刑，要砍头。然后当他去到刑场的时候，跪在那里准备受刑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背这诗篇五十一篇，作为他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最后的祷告。这个 Lady Jane Grey 也是英国上是历史上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近前的一位贵族的妇女，当她面是其实被牵涉在那个英国皇位之争的里面的时候，当她被人送上去要砍头的时候，她也是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背诗篇五十一篇，能够在那个时候还背得出来，可以见到说他们平常读经的功夫。最后一位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就是近代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他是将福音带到印度去的。然后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特别要求说在他的安息礼拜里面要用诗篇五十一篇作为讲道的经文。这首诗篇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看，好好的读，是告诉我们有几件很重要的事。第一，这首诗篇告诉我们是什么叫做罪，所以让我们是第一借着这首诗篇我们认识到罪。因为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一节里面是有一个小小的注脚，说大卫与拔示巴同诗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于灵长。这是一个大卫被指责了，知道自己有罪之后所做的一个的悔改的诗篇。然后他一开始这一句话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在诗篇前面的几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罪，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一听到基督徒提到罪就很反感，觉得我是正人君子，从来没有犯法，怎么你常常提罪。其实不是的，圣经里面是提到的罪不是说你今天犯法了。虽然坦白讲，如果今天严格来讲，如果他的那个公路上写的是那个是车速的限制 speed limit 是60里，你开65其实也是犯法，不过只是你没有被抓到而已。当你开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看到它已经撞黄灯了，你还冲过去，其实也是犯法，你好运气就没有被抓到而已。但是事实上圣经里对罪的定义是更深刻的。罪是什么呢？罪是过犯。过犯在英文圣经里面这个字是翻作 transgression。 transgression 就是说跨越不可跨越的界限，有一些的界限是上帝定出来的，所以呢，当我们是跨越了，我们就是犯了过犯，因为上帝说不可跨越这个界限。比如举个例子，大家很熟悉的十诫，特别是就快到复活节了，你大概留一下，一定会在一些的公众的电视台上会看到十诫这个电影，我鼓励大家再看一次。而且最近我发现出了那个 Blu-ray 的 DVD， 而且不贵，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可以买一个来看看，很有意思。那里讲到是神颁布十诫，十条诫命，我们是当我们有时候是超越了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做了有过犯，神说不可做的我们做了， 十诫里面最容易犯的一条是什么？第几条？对，你可以这么讲，他这个话其实有道理。因为什么？耶稣说，当你恼恨人的时候，你就是在杀人。啊，那他这个话有道理。但是我一般从字面来解释讲，第十诫是最容易犯的。为什么？圣经说不可贪心，这个就难了。你今天他的那个开车，你今天开车回来，你开一辆破老牛车，但是刚刚好哈呢，看见人家开一辆新车进来，你不会妒忌，你很熟灵，但你可能会起码会想啊，我有多好，这就是贪心啊。那个，所以是含的，这个是最不容易，就最容易看的那个是跨越的。在历史上有一个很出名的是含的一个历史的典故，就是关于 Julius Caesar 的。当时 Julius Caesar 是那个在外面要来到罗马这个地方，是要那个抢夺罗马的皇位。当时罗马的元老院就 Senate 给他一个警告，说你不能够跨越意大利边界的那一条河，叫做 Rubicon， 那条河叫做 Rubicon。然后当那个 Caesar 他是决定他还是要往前行的，当他跨越了这条河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说这没有回头了，这个等于中国人的那个破釜沉舟一样。因为他跨越了那个 Senate 当时给他的这个警告，说你不能跨越，所以跨越了就是过犯。而在圣经里，诗篇54篇是51篇第四节说，当我们犯罪是得罪了神，在神面前行神不许我们行的事。所以诗人说，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因为我们知道是每一个犯罪的其实都是什么，是对神的尊严的一个挑战。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大卫犯了罪，他不是很的那个是欺负了乌利亚的妻子吗？八十八吗？他不是很的那个杀了乌利亚，对乌利亚不住吗？但是最后属灵的根底，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是得罪了神，他是藐视了神。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2章7到10节，那时候先知拿单奉神的命去警告，去责备大卫的时候，那个拿单讲的话很有意思，说怎么说呢？他说，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然后第十节，拿单警告大卫说，你既藐视我，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每一个犯罪的人，特别是明知故犯的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对神的一个藐视。因为神已经说了你不该做，但是你仍然的是坚持要去做。所以希伯来书10章那里有几句话很重要，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希伯来书10章那里说，如果我们得知真道之后，如果再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知道真道之后还是故意犯罪的话，是他呢，我们变成是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有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但这是圣经里面很少见到的，却是存在的几句很严肃的话，就是说，当一个人明知故犯， 的时候，这是对神的尊严的一个冒犯。第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是罪是什么呢？是在第二节，诗篇五十一篇第二节说，求你将我的罪业洗除净净。这个罪业不是我们中国有时候佛教徒说的造业，造业不是这么样子。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英文翻译作 iniquity， 就是原来的文意就是说这是扭曲了的，这是扭曲的，是没有按照神的原来的式样是来到生长活出来。比如举个例子，你本来种一颗东西应当是开出来是开花结果的，当然的那个种出来原来不是你所想象的，这样子这个东西就变成是扭曲了。所以呢，诗篇五十一篇五节就诗人就说，我在罪业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不是说他母亲犯罪了，而是说他原来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有犯罪的倾向，这就是一般神学家所谓的原罪。人因为是每个人是从亚当的后裔来的，所以我们会有犯罪的倾向，我们是想要做好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要犯罪就很容易，这就是罪业，是扭曲了的，是生命。是最后呢，这篇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诗人祷告说，求你解除我的罪。这就是我们常常的提到圣经里面罪的是最普遍的定义。罪是亏缺，不错，罪是超越过了你不该过的线，但是罪也可能是亏缺。这个字在英文圣经里翻译着 sin， 其实这个意思是说达不到标准，是射不中目标。如果你去那个练靶，其实大家都知道你要射中红心，如果你射不中红心，射在旁边，你就是射不中目标，不是你打出去就可以。所以呢，圣经里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在生命中有神的形象，每个人也应当活出神的形象。但是那个罗马书三章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往往却是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所以以弗所书在四章那里说，当一个人穿上新人的时候，这个人是应当是照着神的形象活出来，是有什么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仁义有圣洁。我想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反省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实在我们的仁慈仁义不是很充足，我们的圣洁也常常会有亏损。然后还的那个是在哥罗西书三章八节也说，是还的一个人是要什么？要这个人是要活得像造他主的形象。当我们活不出这一个造他主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亏损了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从这个诗篇里面我们对罪的三点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很可悲，我们就很凄凉。但是感谢神，这首诗篇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借着这首诗篇我们能够认识到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说是我们所不配得的，神然然的是给我们，不是说因为我们配，乃是 出于神的慈爱。举个例子来讲，出埃及记十诫大家都很熟悉，相信大卫当时也很熟悉。大卫他所做的事情其实犯了是出埃及记的里面所写的十诫的三样事情。他杀了乌利亚，这是借刀杀人，所以圣经说不可杀人。然后他的那个是在人家丈夫还在的时候，他就宁摆人家的妻子带到自己的皇宫里去发生事，是跟他亲近，这是什么？圣经叫这做奸淫。然后还有圣经上还有一条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铺被、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然后大卫是什么？在皇宫上散步的时候，因为他的皇宫比他盖得高，看见人家的民居，看见人家在洗澡，是啊，那个，所以他就开始那个看见一个妇人美貌，他就很动心了，他是贪恋人家的妻子。所以十诫里面他犯了三条，每一条都可以是死罪。所以他知道当他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是没有什么一切可走的路，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是圣经里所有的赎罪祭都是给误犯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那个是会忘记，比如在利未记四章那里说，若有人是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误犯的意思说不是故意的。但是大卫是不是故意的？大卫是故意的，所以对他来讲赎罪祭是不管用的。所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知道是什么，他犯的是死罪，但是他需要什么？他需要认罪，他需要来到认罪。所以他在神面前，他就是向神是坦白的承认他自己是有罪。所以我们在第三、第四、第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好几次的在神面前是清楚的讲，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你面前，我向你犯罪，然后是我是在罪业里生的。他第一来到神面前，他是愿意承担责任，知道自己有罪。这个在对一个大君王来讲就很不容易了。今天我们自己都不容易，今天如果有人来指责你有什么事情，我想你第一个的反应就是什么？不认罪。今天我们美国是到了一个程度，是大家都不承认过错，甚至有时候大家在路上开车撞到了，不小心下车，没有一个人是会承认过错，甚至不会讲一声 I'm sorry， 因为不要给人家一个留一个口实说你承认错了。美国今天到了这个地步。所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他第一就是知道自己是有责任，他知道这个罪是他的自己所犯，这个就很难能可贵。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很有意思的一样事情，就是当人犯了罪的时候，神来到是一一的审问的时候，什么样子呢？人的始祖亚当怎么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果子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神明明对亚当说，你不可以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他的那个人什么，现在把责任推到上帝那里去，他把责任推给夏娃，推给他的那个上帝，就等于今天有人说，那个好的都是我的，不好的都是因为我太太的缘故，然后还有说，这个太太是上帝给的，所以上帝大概给错了，就是这么样子。然后神对那个女人对夏娃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女人就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因为最后没得可推了，只好推到魔鬼那里去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责任，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要得到恩典，第一要承 担自己的责任，需要认罪。在哥林多后书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我们常常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看到自己的责任。第二，我们需要是依靠怜悯，依靠怜恤。因为圣经上说，没有一个人行善的，大家都是会偏离正路的。所以要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只有是依靠神的怜悯。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看，神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没有说我要惩罚谁就惩罚谁，神是只是说我要怜悯谁，恩待谁就怜悯谁。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最大的属性是因为他有一个怜悯和赦免的恩典。当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神就给他看，神的荣耀是什么？就是恩慈，就是怜悯。这是多么重要，因为以赛亚书64章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业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是多么一个萧条的景象。最近这些刮风了，你知道那个有生命跟没有生命的东西有很大的分别。枯叶常常一吹就掉了，有生命的叶子还会是起码抓紧一阵子，还会那个抓得很牢。那个树也是，植物也是，大风一吹，那个可能是有生命的树会那个摆摆摇摇，但是还是在那里。一个没有生命的树一吹就倒，枯干的树。但是圣经也说，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怜悯的时候，我们的罪虽像朱红，也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个朱红是什么？这个朱红不是你吃的朱红，我知道有些广东人很欢迎吃朱红，然后这个是可能是朱是什么？讲中国人的朱砂。我们中国古代不是可能很多人欢喜盖个印章吗？那个盖印章的那个红色的颜料就是朱砂，所以这个就是很红的东西。从前古代的皇帝批奏章的时候，也是用朱砂点了笔来写字的，所以是可能。是这个就是最红的一种红。神说，就算你的那个是最好像朱砂一样那么红，但是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愿意是怜悯，使到我们在他眼中白如羊毛那么白。所以在以赛亚书55章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像归向我们的神，他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当我们愿意信靠神，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说我们自己做错了，神就愿意赦免。当然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还要是悔而改。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悔而不改，按照那个好像有人戒赌一样，等他赌到没有钱的时候当然就悔了，等他下一顿饭吃不上来了当然就会悔，但是不改，等他有一天手头松动了又再去赌，这就是悔而不改。但是圣经上常常要我们悔而改，所以恶人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来到归向神。 神就会怜恤他。因为人的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里发出，所以只是单单的除掉行为还不够，还要是什么？改变自己的心里的意念。最后我们看到诗人告诉我们，认识恩典是我们要依靠宝血的大能。在诗篇51篇第7节里面有一句话是大家读起来觉得很绕口的，也觉得有点不知所云的，就是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血更白。为什么提到牛膝草呢？牛膝草是什么东西呢？其实牛膝草是一些的长在石头中间的一些的是那个草，原来是什么？在古代的时候，那种草常常被人家是拿一捆出来扎成什么，做一个 brush。 那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的 brush 那么考究，我们今天的刷子是可能很考究的，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么样子的考究，所以是什么呢？常常是用这个牛膝草扎成一捆，就用来做扫子。我们今天要油墙是什么？买个油墙的扫子。但那个时候没有这么样子，所以你要油一点东西，你就去拿一捆牛膝草扎一扎，那个草绳就变成是一个扫子，用来扫东西。这是什么呢？其实是指了出埃及记的时候，是还能在第一个逾越节，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是取一个逾越节的羊羔，在逾越节的时候把这羊羔宰了，然后拿一把牛膝草浇在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然后什么呢？因为耶和华在那一夜要群刑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这是直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因为羔羊的逾越节的羔羊的代死，当神看见那一家是有羔羊的血在门框上的时候，神说，我一见这血我就越过你们而去。就是说当神看见那个羔羊的血的时候，就神的审判就越过这一家而去。这是一个在古代代表了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也在希伯来书里面就看到了，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说的那个是当那个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的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律法书上，又撒在众百姓的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里，所以当大卫提到说，是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他是想到了神的特别的赦免的恩典。同样的，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说，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特别是让我们常常的好好的反省，让我们想到自己生命中我们多么的是需要认识罪的可怕，也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是祈求神的恩典，祈求神的怜悯，特别是要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是活得更为充实，我们的生命活得更为蒙福。 在最后的时候，下一篇的诗篇提醒了我们，我们要在生命中求的东西有很多，但是我们需要懂得怎么去有智慧的来了祈求。在诗篇里面有十个祈求，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这十个祈求我给大家看一看。什么？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求主赦免他的罪业，求主用牛膝草洁净我，求你洗涤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就使我重新再次的得力。然后还有五个是什么？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求你使我燃得救恩之乐，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你的话。在圣经里，让我们记得耶稣说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我们的一切需要神都会加给我们。所以特别在这一段准备，我们是面对复活节的日子，让我们是常常的用诗篇五十一篇帮助我们，是来到按神的心意求那当求的，以致我们的生命更为蒙福，我们的生命更有平安。阿们。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带给我们指引和亮光，求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是在生命中是好好的常常的反省，也能够在生命中是活得更讨主的喜悦。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祈求恩典和怜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神子神灵，阿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请坐。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请大家留步参加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